岳飞青龙山八百破十万，牛皋抓住了同仙文郎，想不到遇见奸贼刘裕。那刘裕想，这份战功归我了，他把牛皋支走，告诉军卒押着同仙文郎回自己大营。来到营内，将同仙文郎压起来，铺上纸，拿起笔写了个报功文。怎么写的呢？岳飞八盘山打了败仗，寄聚残兵青龙山火战，是我给的火药火筒火箭，我随后增援抓住同仙文郎。同仙文郎是押入你的连营，还是就地阵法，请令定夺。说多明白呀、啊、是我给他的火药，我帮的忙才抓住同仙文郎，写好了装在了信封里，封上口，派家将送往大营。他这么想的，如果元帅说把同仙文郎押去，这个不好，同仙文郎有嘴啊，他一定要说被擒的经过，在走的时候我把他舌头拉掉，叫他说不明白。如果就地阵法送人头就更好了，他想的挺好啊，可是事情不能都如意呀、啊、老元帅张佐昨天晚上一宿没睡，为什么呢？他的中军胡仙呐、啊、离开营盘去看望岳飞的先锋营，因为第一次刘裕报功，元帅就怀疑他这里有出入，叫胡仙去打听，一夜也没回来。再看青龙山火光冲天，整着了一夜，派探马蓝旗打探，说不明白，说呀、啊、火光冲天，里边喊声阵阵，不知道谁和谁打起来，守到天亮回来了。嗯，不一会儿刘裕把战功文送来了，他打开一看，哎呀，看来我多心了，这刘裕了不得，立这么大功，活捉同仙文郎啊。同仙文郎在北国可是有名上将，大王詹罕第一次兵进中原，同仙文郎屡建战功，就说把我们中原的将官军卒他杀的太多了，把他抓住应该押往京都，告诉来人，本帅知道了，记大功一次，犒赏，马上发下去犒赏军卒。来人高高兴兴回去了。回头咱们再说牛皋。牛皋急清一看，抓的是同仙文郎，不是大王詹罕，哎呀可急坏，催战马绕山环，追出有五六里地呀、啊，也没看见詹罕的影子，往前呢不能追了，怎么再追，那就是金国的管辖地，学马回来找谁呢？找同仙文郎。到这一看，哟呵，人没了，哎呀，哪去了？甭问，说是叫刘裕带走了。嗨，再带走吧，省着我押，反正功劳是我的。不过刘裕这小子不是东西啊，我找他去。吉庆说，算了吧，明儿再抓一个呗。啊，你再抓个蝈蝈的有的是啊，那叫人家平伤，那怎么办呢？回山吧。俩刚一没身，就听旁边的树上哗啦的一声。嗯，身为大将者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耳音最好。这边哗啦的一声，俩人抬头一看，哟，就在上边的树杈上坐着个人。谁呀？书中暗表，正是张佐的中军胡仙。胡仙在这儿坐一宿了，他可遭老罪了。前文我说过，因为刘裕报功，张佐心里有怀疑，派胡仙观察。那胡仙改扮成郎中，绕走二营，来到头道营。到头道营，天光大亮，因为岳飞已经起兵了，八盘山上没有帐篷。哎呀，难道真是岳飞的人马被人给打败了，溃不成军？要不说这人好呢，他要回营交令呢，那么刘裕这个事儿啊也就不能漏了。他想我再找一找，就这么又往前走， 来到青龙山。到青龙山的时候，天色可就不早了。他瞧见远处有大旗，过去这么老远，盘山路太费事了。得了，我爬在树上啊，我瞧瞧，瞧准了，准知岳飞他们没事儿，我就回去。就这么的爬在山套外边的一棵大树上，三股树杈往这一靠，腿往这边一插，挺舒服。他一看就觉得奇怪，只见宋兵啊，东一伙西一伙，忙忙碌碌，不知道干什么。岳飞步兵呢，这边什么毒水，那边准备火药，他干什么呢？他觉得有趣儿，因为中军基本就是跟着元帅前后啊，在府内外活动，没有亲临过大战场。我到底呀、啊，看看岳飞有多大能耐，他就往那坐下。就这么一坐一天，打仗的事情他全瞧见了。哎呀，惊心动魄呀！他差点也没吓掉下来。你想啊，这山沟里火光冲天，那边放水，金兵哭爹喊娘，这人死的上万呢、啊，他哪见过呀？他都直了。等战事结束，他才发现身都硬了，不会动的了。我别在这傻坐着了，我该走了。一晃荡，他都动不了了。牛皋听见声音了，谁干什么的？哪来的奸细？一伸手，干嘛？来拔这棵树。这一逛的，忽现哭痛，摔在地下，摔得好重啊！军卒过来一阵拳打脚踢，抓奸细！哎呀，我不是奸细，我不是奸细！没人听他的，抹肩头拢二被绑上了，把他嘴给堵上，别让他喊，我不爱听。这是牛皋出的主意。牛皋一想，张邯跑了，同乡门郎也没了，嗯，抓个奸细也不错，哪知道抓错了。走，押走。再看众人呐、啊，已经纷纷来见岳飞，请功来了。打开功劳簿，谁干什么了？杀敌多少？死了多少人？捡了多少东西？正在记录呢。牛皋上来了，嗯，大哥，兄弟交令来了。姬青要过来，嗯，哥，我们俩交令。哦，牛皋，我命你们二人堵截詹邯，战事如何？嗯，我把詹邯抓住了。哦，功劳非小，把他押上来。嗯，抓错了，是同乡文郎改扮成詹邯，我给抓住了。哎，那也行啊。岳飞一想，这不能怪他，他没见过詹邯面，两人可能换了衣服。哦，把同乡文郎押上来。嗯，也没有，哪去了？是这么回事情。你怎么能把同乡文郎给刘玉呢？他不是我给的，他自己带走的。哎呀，你是蠢材，你误了我大事。我抓住不奸细，蒋公折罪还不行吗？哦，押上来。一会儿有人推推搡搡，走走走走走，把狐仙给押上了。狐仙往这一站，不想跪，有人照着后腿腕呢，当的一脚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岳飞也没看明白，奸细，谁派你来的？到这干什么？从实说来，不然吞下去斩首。
啊，
狐仙心的话，我为了你呀、啊，这一宿烟熏火燎，还挨饿，差点没把我吓死，又挨顿揍，你推出去把我杀了。嗯，给嘴堵上了。有人把嘴里东西掏出去说，哎呀，岳将军，是我、
啊、
你是胡中军，可不是我是谁呀？牛皋一看吓得，我的妈呀，噌就跑出去了。军卒们全跑了，岳飞亲自把狐仙搀起来，解开绑绳，请他坐下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快给我口水喝，我这嗓子都着火了，快快快。哎，好好，有人拿过水壶，哎，正好刚晾凉，来个嘴对嘴长流水，蹲蹲蹲，这一壶水都进去了，擦了把汗。哎呀，我先说吧，岳将军呐、啊，我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呀、啊，你真是用兵如神呐、啊。怎么，你早就来了？是这么这么这么的不会事情。 刘玉说他刀劈金牙虎，钻打银牙虎，我不信，我才暗中访查，冲昨天晚上这一场战斗，他是冒领战功。岳将军，我对你算服了。胡中军呐、啊，他不但冒领战功，那刘玉卑鄙无耻，还用散兵计，差点我这八百人被他都给说跑了。嗯，冲哪条刘玉都该死，我得走了。吃完饭呢，我不行。刚才你不是说同贤文郎被刘玉发走了吗？元帅不知道啊，万一又出岔怎么办呢？我赶快回送信。这么办吧，有什么干粮给我一口。好好，有人给拿过蒸饼递过去。这胡先生跟我样啊，他本来是骑马来的，因为昨天晚上这通折腾，那匹马不知道跑哪去了，又牵过一匹马。胡仙骑到马上，边吃边走，很快来到元帅大营，下了坐骑，直奔中军大帐。老元帅正告诉外边准备车辆，整牛整羊酒往二营送呢。胡仙进来了，参见元帅。哎呀，胡仙呐，你怎么走了一天一宿才回来？小将有机密大事相告，请叫左右人退下。
好，
走下去。帐篷人都出去了，狐仙还不放心呢，赶紧开开帐篷门，往外边瞧了瞧，一看没人偷听，把门关好了。元帅啊，这刘玉太卑鄙无耻，他冒领战功是这么回事情。昨天我亲眼所见，那岳飞八百人破粘罕十万人马，火烧青龙山，开闸放水淹金兵，哎呀，真乃神人也。哦，老元帅一听气坏了，论哪招刘玉都该死。胡仙带本帅一支将领，领五百人把刘玉抓来归案。
是，
接过大令，胡仙转身出去了。他得换衣服啊，这一身是走方郎中的衣服啊。回到自己屋，洗洗脸，漱漱口，换了换衣服，收拾完了，点了五百兵上马，离开营盘，直奔刘玉的二营。刚走到了十字路口这，就看对面几百匹马由远而近，渐渐看清了，前边有两匹马并忙而行，左边不是别人，刘玉，右边之人同贤文郎。只见同贤文郎坐在马上，撇着嘴，乐舞扬威，后边跟了好几百人。胡仙一看，哎，同乡文郎怎么被放出来了？不好，难道走了风声？他把这金皮大令往身后一背，哎，刘将军，你上哪儿去啊？
咦，
姓胡的，你还用问吗？啊，你不是到营盘抓我来了吗？告诉你实话，我已经把同乡文郎平章放了，刘某人不在这干了，投大金去了。胡仙想，他怎么知道我抓他？谁走了这风声？书中暗表，胡仙和老元帅说话的时候，帐外有人偷听，这叫隔墙有耳。这个人是参议官，姓张，叫张志，和刘玉交情过命，又是老乡。老元帅把帐人往外一轰，胡仙到左右又看了看，这是不让听有秘密呀、啊。要不是人呢，越不让听单要听，不让看非看不可。好奇，这张志就注意了，里边说话听得清清楚楚。哦，刘玉冒功啊，他活不了了，我得给他送信去。就这么回到屋里写个纸条，派心腹人骑快马给刘玉送信。刘玉接过纸条一看，写得很清楚啊，冒功之事元帅知晓，36计走为上策。完了，宋朝没有我立足之地，快跑，把同贤文郎给放了。大平章啊，我想放你，你能不能在四郎主面前保个我一官半职的？哎呀，那太好了。两人急急忙忙的准备好马匹兵刃，带着心腹的几百人离开连营逃跑，没想到半道正碰见狐仙。姓胡的，我应该宰你，我把你杀了，没人给张老头送信去，我呀投大金了。胡仙没敢动， 因为什么呢？知道这两下子不怎么地，甭说别人呢，就一个铜钱文郎就打不过呀。送信去吧。咱再说刘裕和铜钱文郎很快来到黄河岸，黄河岸这有船呢，这船是大金国的。你想啊，大王章邯怎么过的黄河呀？不就这些摆渡过去吗？过了黄河，到了北岸，直接来到金乌珠的营盘。大王章邯提前一天回来了，带回来不到2000人，进来放声痛哭啊！兄弟啊，我对不起你，你给我10万人，我全军覆没，都叫岳飞嗨给置于死地了。金乌珠一听吓坏了，哪这么岳飞呀、啊，这么厉害？再看他哥哥，呵，胡子眉毛头发都没了，脸上净起燎泡，又心疼又生气呀、啊。按道理该杀，亲哥们儿啊，算了，10万人回来3万，因为他们在封锁沟口的时候，那3万人在沟的外边都跑回来了。你是怎么回来的？铜钱文郎是这么救的我。哦，好，我们将来好好照顾他的家眷，休息去吧。哎呀，这个仇非报不可。哎，军师，这个岳飞是干什么的？哈密神王不知道。哎呀，没听说有这么姓岳的，这么厉害呀。第二天，铜钱文郎和刘裕回来了。铜钱文郎回来告诉乌珠，我是刘裕救的。金乌珠说，军师啊，刘裕是干什么的？刘裕啊，是河北人，进士出身，曾经出任过济南知府，他嫌那个地方盗贼四起，没去，也不怎么到了军中。既然他来投，这个人文武全行啊，我看该收留，该给什么官呢？你应该这么办。好，把刘裕带上来。事情不大，刘裕来到了里边。铜钱文郎说，快见四郎主。四郎主在上，刘裕磕头了。起来吧。吴珠一看这刘裕好相貌，40多岁，呵，四方大脸的。刘裕啊，你救了铜钱文郎，孤很感激，但是你对铜钱文郎有恩，你对我们大金有什么功啊？呀，刘裕明白呀、啊，嫌我进谏功太小了。哎呀，郎主，但不知您想怎么办？好办，你现在带人把济南给我取下来，然后封赏。刘裕想，行，我投靠大金的事儿，皇上不知道，还没有下公文呢，我现在去还来得及，请给我3000人马。就这么的，刘裕带了3000番兵，换上宋军的衣裳，打着宋朝旗，叫开济南，半夜里动手把济南的官员杀死，换上大金旗号。金乌珠封刘裕淮西节度使，叫他镇守黄河，将来这小子还当过一任的皇上呢，齐国皇上。咱们再说金乌珠，青龙山一战损失10万人马，他是又气又恨，哪这么岳飞呀，这么厉害，我非会他一会不可。加紧操演人马，2个月后，大王詹憨伤也好了，头发茬也长出来，胡子也出来了，决定起兵。金乌珠说，军师啊，这次我不夺下宋朝国都，抓住康王小儿赵构，誓不为人。回头再说大宋营，宋营的主帅叫张佐，自从刘裕变节投敌之后，赶紧的整顿军心，写奏章告诉皇上，下通知要把岳飞八盘山之战、青龙山800破10万的事情写好了，派人骑快马送往京都。皇上大喜，立刻发了回文，岳飞提为统制，牛皋等人晋升秉义郎，岳飞3品官，弟兄们4品官，呵，都升官了，皆大欢喜。老元帅又派人送了整牛整羊还有酒犒赏军卒，把岳飞招待在自己的大营，说金军刚刚打了败仗，损失不小，元气没缓上来，一时半时不能够过来，你呀加紧操练人马。但是二路接应的主将没了，怎么办呢？朝廷派这个人，此人叫王燕， 王燕呢、跟刘玉可大不相同。王燕是山西长治人，出身于官宦人家，三略六套样样精通。为了抗击金兵，把家产卖一半，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他是八字军的首领，现在官拜副都统制。他接任刘裕的官职，那么给岳飞呢当接应使，这回两人就融洽了，但是性格不同也不和。现在刚开始啊，岳飞在这操演人马两个月了，探马来报说金兀术大队人马已经离开连营，兵过黄河，要兵进大宋。岳飞得信之后跟张所商量，张所说胜败就在这一战，我也跟你一块出发。要记住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现在我们人和还得占地利。地利就是扎兵在什么地方，金兀术过黄河第一道关口就是爱华山，爱华山是天然的屏障，要把这栋守住，他休想多走一步。兵贵神速，王燕、岳飞你们两个赶快带兵抢占爱华山。简短截说，这10800人来到爱华山下，岳飞往远处一看呢、哎呦，山峦起伏啊，树木狼林呐、远看黄河滚滚波涛，近看一马平川，南边、西边、东边全是山，打仗好，周围没人家。他站在山头往远处眺望，发现一个地方，远远的有座城，在城池和爱华山中间是一块空地，能有70里地的方圆。不知道为什么金黄金黄的，他会想到这什么地方？哦，那是荒草坡。怎么叫荒草坡呢？跟您回，这个地方出一种草，发芽的时候啊是绿的，长起来是黄的，故此得名叫荒草坡。荒草坡有4个出口，东西南北，北面有座山叫蓝山，东边叫葫芦峪，西边叫龙爪川，北边距离黄河最近。岳飞看罢点点头，要想平灭金军，就只一刀一枪打，什么时候能胜啊？还得用计策，一窝端。